但是现在我们要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十六节，第一到第十六节，我们要继续学习罗马书。我们开始学习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说在圣经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告诉我们神的道，就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，神是怎么样，也告诉我们人类的责任。所以罗马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也可以说对不信主的人也是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使用罗马书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罪人的情况，就告诉我们谁是个罪人，罪有什么后果，罪人以后的那个地方是在哪儿。所以罗马书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重要，也对还没信主的人也是重要，因为我们会使用它给他们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学过了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开始学习第二章。我只是挺有意思，保罗他是个犹太人，以前他是个他就信犹太教，但是后来他认识耶稣，耶稣就自己给他传福音，所以他就相信了耶稣，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。但是他希望每一个犹太人也能相信耶稣，他希望他的以色列人也能相信耶稣。但是保罗因为他以前也是个犹太人，他知道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，他知道他们都是非常骄傲，都不愿意接受神的话。所以在第一讲他开始给我们讲那个外邦人的情况，外邦人的事情，那些没相信耶稣的事情。在第二讲他就开始说犹太人的事情，因为犹太人在他们自己的眼中觉得他们是好人，所以他就说犹太人的，我们也可以说在自己的眼中的好人，就说他们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以前在第一章就说了那些没有信主的，说那个外邦人的情况，也说没有听说过耶稣的好消息他们的事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如果没有人给他们传福音，他们还没有接口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他们的里面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在他们的良心，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们也能看到大自然，所以他们会发现有一位神，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他。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就开始谈那些人，但是在第二章他要给犹太人说，因为他也希望他们能相信耶稣。我们基督徒跟犹太人，我们都相信耶和华，但是只相信耶和华并不够，不能得救。人必须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必须依靠耶稣才能得救。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就开始给他们说他们的情况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六节，第一到第十六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。我请你们我们要在一起念啊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你这论的。 上。低头祷告，我们天上的父母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都可以到这儿来，在一起做礼拜。我感谢你，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中看到你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沐浴学习你的话啊，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位都很软弱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求你是你的灵做我们的老师。我求你是他感动我们的心，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话的意思，所以我们都会很清清楚楚的明白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罪人不能来到你的面前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无论他们是希腊人或者犹太人，他们自己不能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不能来到你的面前，只耶稣能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求你帮我讲道。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是按照你的旨意，我希望我所说的就是你的旨意啊，主啊，我求你是用我的嘴，是用我的舌头，让我很清清楚楚的讲道，所以我们都能听明白你的话的意思啊，主啊，我也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愿意的心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来听，但是在心里我们不愿意。去做，主啊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听，我们也可以去做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已经说了，保罗在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关于离开神的人。我们就说，以前，他们知道，神，他们认识神，但是他们就离开神。我们也说，神也告诉我们，就是用保罗告诉我们，神也离开了他们。圣经说，神就让他们自己去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，他们要犯罪，神说你去吧。他们不要感谢他，不要赞美他，神就说你去吧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些人不愿意认识神，不愿意敬拜神，也不愿意感谢神，所以神就让他们随便去做。在第一章第29到第31节，保罗说明他们的罪。在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到很多可憎的可怕的罪。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给他们机会认识他，他们不愿意，所以他们没有借口。我刚才说在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他们的里面给他们良心，所以他们在里面会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也创造这个世界。如果人类会看到这个世界，神就给他们做见证，谁都会知道啊，肯定有一位神，肯定有一位创造者。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，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神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感谢他，不愿意就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，所以神就说好，你们去吧，你们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随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 他们就离开了神的旨意，就离开了神的意思，他们就犯了很多很多就可憎的可怕的罪。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罪，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坏。我们可能会说他们就陪着神的愤怒，他们就陪着神的审判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人的罪，我们肯定会说人类都陪着神的神的审判。但是因为在第一章他们说那些不应该做的，就是就改变神的意思。我们上次就说他们就离开神的意思，男人跟男人，女人跟女人，这是最可憎的事情，最可怕的，这不是神的意思。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创造一个男的，创造一个女的，没有创造两个男的，没有创造两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这是他的意思，这是他的计划。但是他们改了。我们看那些人，我们说哎，肯定他们改了神的计划，他们就改了神的意思，所以他们必须受审判，神会惩罚他们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讲，我们会觉得他们就陪着神的审判。我们也会说这是不用说的，我们都知道他们就陪着他的审判。我们都会说神必须惩罚他们，但是我们也得问，如果一个人是好一点点，如果他没有改变神的意思，如果他没有犯那些可憎的可坏的罪，如果他比他们好一点点，他不用受惩罚，不用受神的审判，对吧？保罗就用这个逻辑让我们说，让我们明白神的事情。他们那些犹太人，他们肯定会说，保罗就这样第一讲，他们肯定都会说阿们阿们，他们都必须受到神的惩罚，他们必须受神的审判，因为这是可憎的可坏的事情。所以他们会想啊，他们有问题，但是我们，因为我们信耶和华，我们因为我们比他们好，我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犯到那可憎的可坏的罪，所以我没有问题。他们有问题，我没有问题。保罗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有会有什么想法，会想什么，所以在第二章圣灵就带领他说他们的问题。对吧？第一章阿们阿们，我们人类都是这样的啊。如果我们人类就我们就商谈，比如说如果我将海波的罪，我就说哎呀他是非常坏，他是不好的，六弟兄会说阿们，我同意，就是这样的。可能因为我们都一样吧，他会想啊，我比他好，他有问题，我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我们人类就是这样的。那些犹太人他们看第一章，他们说阿们阿们阿们，神得审判那些外邦人。但是保罗说我也有一些事情要给你们说，所以他就开始说他们的事情。那些犹太人他们有这种的想法啊，他们是很坏，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耶和华，我们是好。他们觉得因为他们的行为比别人好，神会接受他们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这种的想法是错了，他不会接受我们的行为。如果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，没别的办法。所以犹太人觉得哎，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比他们好，所以说我们 我不用怕神的审判。他们觉得靠着行为他们会得救，他们觉得如果有好的行为人能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，这是错了，不能来到他的面前。犹太人他们都不知道好的行为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不能蒙救恩。他们不知道得救不是因为有好的行为，但是是因为耶稣已经做成。保罗要他们明白，也要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，外表有好的品格也不能得救人，不能拯救人。他们也得受神的审判。在这段经文保罗就告诉他们，也告诉我们神要用什么方法，要告诉我们神有什么那个要求，有什么条件，用什么原则审判他们。在这段经文我们一共能看到六个原则，我们会看审判的六个原则，神会用什么看法，他有什么要求，他有什么原则要来审判人。我们要看神的审判是按照什么。我们要看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说神的审判是按照知识，是按照知识。我们要再看第一节，我们要再看第一节，还不请你站起来。
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因为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
你说瑞牧师在第一节他没有说知识，所以为什么你说就按照知识去审判我们，去审判人。你看在第一节他说，看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，如果你有知识，你已经知道这些事情是罪，你不应该做。如果你知道，神就吩咐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，你用这个标准去审判别人。比如说，我知道圣经说，我知道神吩咐我们不可撒谎，不可撒谎啊，这是很清楚的，对吧？所以我看海博，哎，他撒谎了，他说谎话，所以我就给他说，或者我给别人说，你看他是个罪人，神要审判他，因为他犯罪，他说谎话。那些犹太人是这样的，他们会说明别人的罪啊，你犯这种的罪，犯这种的那种的罪，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神要按照知识去审判他们。如果我审判他，我说哎，他犯罪，因为他撒谎，所以我知道撒谎是罪，对吧？撒谎是罪，所以如果我去撒谎，他要按照那个知识去审判我。这什么意思？简单说，如果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是罪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审判我们。那些犹太人他们有很大的很大的责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神的话，他们有旧约的圣经，所以在圣经中他们能看到神的话，他们能看到神的要求，他们知道神的律法，他们知道神的那个世界，他知道神吩咐他们去做什么，但是他们没有遵守。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神要按照你们的 知识审判你们，因为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在圣经中，我们能看到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例子。我们要翻到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八章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八章，我们要看第十八到第二十三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八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三节。
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。那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。耶稣听见了，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跟从我。
二十三，
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，因为他很富足。
好，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去看看耶稣，去问耶稣，我要去做什么才能得救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我要上天堂去，我要去做什么，应该有什么好的行为，我愿意去做。耶稣说，要守神的命令。那个人说，哪个？因为有很多。耶稣就开始给他说那个摩西的十诫，但是他没有从第一条开始，他是从第五条开始。他说第五到第十条，他说完了，那个人说，哈，没问题，我从小一直遵守了。他肯定撒谎了，对吧？不会，但是他觉得我是个好人，我有好的行为，我真的就遵守第五到第十条。但是挺有意思，耶稣他没有说第一到第四条，第五到第十条是关于人的关系，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作假见证，等等，对吧？不可偷东西啊，这是人跟人的关系。所以这个人说，哎呀，没什么问题。但是第一到第四条是跟人跟神的关系。他没有给他说第一到第四条，但是他给他说一个条件。他说，好，如果你已经遵守了第五到第十条，你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就买掉了，然后把那个钱就送给穷人，你可以得救。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不是，如果有好的行为，如果你把很多钱就送穷人，你可以得救。耶稣的目的是让那个人明白，第一到第四条他没有遵守。为什么？所以说耶稣给他说，那个人就离开了。他离开的时候有什么态度？高兴还是不高兴？特别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很多钱，很多东西。你看他的态度，你会知道什么是他的神。钱就是他的神，对吧？所以第一到第四条他没有遵守了，所以他就走了。他说，瑞牧师什么意思？那个人他有知识，他知道 神的话说什么，他知道神有什么要求，但是他不愿意去做。那些犹太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有神的话，他们有神的律法，他们就有神的那个命令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做。他们会使用，应该最好应该说他们会利用神的话批评别人，但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去做。所以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要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审判我们。所以如果你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当中，你已经听过耶稣的好消息，但是你没有信主，你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使用这个知识审判你。他会说你以前你知道，但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神他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知识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要再看在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再看第二到第三节。第二到第三节，
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
圣经说神的审判是按照真理，是按照真理。我们知道圣经他的话就是真理，所以他会按照他的话去审判我们。所以他说按照真理，但是有的时候人不会同意什么是真理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人一个人说这个，第二个人说那个，但是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会适用真理，他会按照他的真理去审判人，我们不会蒙他，不会骗他。来举个例子，有的时候我们人，我们特别喜欢改变真理，我们喜欢改。比如说我跟海波我们开始聊天，然后我们碰到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他是错了，他觉得是我是错了啊。所以我们开始谈就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后来我们都生气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他说我只要你回答是不是，所以我回答，我说你那么笨，你为什么是这样？你是个笨蛋，那个土包子，你特别特别坏。是。然后我去给邓牧师说，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海波的中间我们有问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这么回答，我就说是，对吧？你看我改变真的，我说是，但是我还有说很多很多的吧。但是我们要改变，因为如果我告诉他我所说的，他会觉得我是错了。但是如果我就说哎呀，我就简单的回答他，我就说是。我们人类特别喜欢用这个方法，对吧？我们要改变真理，但是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不会改变，真理就是真理。我们不会改变，他也不会改变，因为他就是真理。在圣经中他说有一种人，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，在人的面前他是挺好的，哎呀哎你好，哎呀我爱你，但是在里面非常非常不好。在他的面前我就说哎呀，哎，你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离开他，在里面我想哎呀他很笨啊，为什么是这样？所以他说 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要按照真理审判我们，我们不会改变真理。我不知道你以前在美国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啊，有些人觉得是好玩，但是我觉得是很可惜的。我们的总统那个克林顿，他交了一个朋友，那个 Monica Lewinsky 啊，Lewinsky 对吧？交了那个朋友，后来他去那个法庭，他们就问他一些问题。我觉得最不好的是这个，那个人就问他，那个律师就问他，是不是？克林顿总统他没有说是，没有说不是，他说是有什么意思？是就是是的意思对吧？没别的意思啊，是什么意思？他要改变真理。我们人类特别喜欢做这个，但是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不会改变，按照真理审判。我们要看第三件事情，要再看第四到第五节。第四到第五节，
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润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
好。第三件事情，神的审判是按照爱与公义，是按照爱与公义。那你看在第四节，他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。我们特别喜欢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我们说神什么爱人对吧？神爱人，是爱谁？爱世界上的人，所有的人。因为神爱人，所以他必须按照他的爱审判人。那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是，因为他爱人，他给人好多机会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给人好多机会，就常常给他机会去认识神。这是因为他爱人。在圣经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圣经说在那个创世纪，他说人都离开神，人都爱去犯罪，所以神说他要去毁灭所有的人，只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就得到他的喜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挪亚，他告诉挪亚，他要拯救他，还有拯救他的家庭，他三个儿子，还有他们的妻子，所以八个人。但是他告诉他先要造那个方舟，但是挪亚没有只一直去建造那个方舟，他一边建造一边讲道，120年他一直给那些人讲道。他讲什么道？就神的话，就告诉他们神要毁灭所有的人，神要让水从天上下来，因为以前人类都没有看到下雨，所以他就告诉他们，他说神要毁灭这个世界，要毁灭所有的人，但是神要给你一个机会悔改，如果你要悔改相信他，你也可以加入那个方舟。120年，哇，事情特别强，但是他不愿意悔改。所以圣经说神他要按照他的爱审判人， 他爱我们，给我们机会。你说瑞牧师那些人，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没有人给他们传福音，因为神爱他们，在里面创造他们的时候给他们良心，他们会知道有一位神。在外面他们看他的所造的那个世界所造的大自然，他们也会知道有一位神。因为神爱人，所以他给他们机会，所以他要按照他的爱审判人。但是在这段经文他说按照他的爱，但是他也说按照他的公义。第四节他就强调他的爱，第五节他强调他的公义。他说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哦，神爱他们，给他们机会悔改，但是他们太硬了啊，他们不愿意相信神，不愿意接受神的话，他们有刚硬不悔改的心。所以神说我爱你们，我给你们机会悔改，我给你们机会相信耶稣，但是你们不愿意，所以我要按照我的公义去审判你们。所以他说他要按照他的爱，还有按照他的公义去审判人。我们要看第四件事情，我们要再看第六到第十节。第六到第十节，
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凡横行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，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。
第四件事情他说他要他的审判是按照我们的行为。你说瑞牧师，你刚才说我们不能靠着行为，这我知道，我们不能靠着行为得救，我们必须引着信得救，圣经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他也必须看我们的行为才能审判我们，所以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去审判我们。这是挺有意思。在第六节他很清楚，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所以这是清楚，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就审判所有的人，就报应所有的人。第七节他说我们基督徒，他说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在第七节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这什么意思？第七节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也要按照我们的这行为去报应我们。一般我们说基督徒，我们不说审判，因为耶稣已经受了我们的审判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以后要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他要从我们相信耶稣那天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天，他要看我们所行的事情，他要看我们的行为，所以他要用这个方法就报应我们。他说信耶稣的都要寻求神的荣耀，这应该是我们的最大的目的，我们要荣耀神，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就归给他。他也说信耶稣的要尊敬神，他说那个寻求荣耀，然后在第七节他也说尊贵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尊敬神。 第三个，他说信耶稣的要寻求永远的事情。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永恒，最重要的是永远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去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要荣耀他，我们要尊敬他，我们也要看啊，如果我做这个，这会不会是永远的事情？比如说，如果我给一个人传福音，圣经说这是永远的，对吧？我会得到赏赐。但是如果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去做事情，这不是永远的，我不会得到赏赐，我会丢了赏赐，所以这不是永远的。所以他说信耶稣的要寻求他的荣耀，尊敬他，我们要寻求永远的事情。但是在下面第八到第九节，他也说不信耶稣的事情。他说不信耶稣的要结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在以前我们就学了那个哥伦多前书，他也用这种的说法。他的意思是我们跟别人要分开，不是因为他们是坏，是因为我们是坏，因为我们是有错误的啊。所以他说要分开我们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罪，我们就要遵循我们的罪。他也说不信耶稣的不顺从真理，就好像那个总统就说，是有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真理啊。然后他说不信耶稣的顺从不义的，我们以前我们学习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些外邦人，他们就离开了神，神就离开了他们，他们就去随便做，随便就顺从不义的。他说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我们在他的面前，他要按照我们行为审判我们。我们要看第五件事情，第十一到第十五节，十一到第十五节。
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文句，乃是行律法的心意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
好。第五件事情，我们会说神的审判是按照不偏待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我喜欢他，不喜欢他，所以如果我为他们做事情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会给他做好；因为我不太喜欢他，没有做那么好。所以我们就偏待人，但是圣经说神是不偏待人，人就是人，在他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，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他的审判是按照不偏待神的。他不会说哎呀我喜欢你所以你做错了，哎算了吧，我不喜欢你所以你没有你做得好但是我不能接受，他不会这样，他是不偏待人的。这挺有意思。在第十二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什么意思？ 他不会骗待人，但是神知道，他知道人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有一个小孩，看他现在他睡觉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就让他睡啊，他睡觉了。如果我要给这个小孩说话，跟给他说话，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给他说话，我会用这个话，哎呀，哎，小朋友你好，今天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很可爱啊。如果我去给他说，哎，朋友，今天你怎么样啊？很可爱啊。他会说，牧师疯了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，但是人所受的那个见证是不一样的。人所有的责任是不一样的。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不知道神的律法，他没有受到律法，神不会用律法审判他。但是你有另外一个，那个犹太人，他知道神的律法，所以神要使用他的律法审判那个人。他不偏待人，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责任，人所受的是不一样。有律法的，神会使用律法审判他们；没有律法的，他不会用，他不需要，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那个见证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第十六节。
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如果你看最后一部分，他说，照着我福音所言，我们会说他会按照福音审判人。但是这个我们已经说了。我也觉得在这儿这不是他的意思，或者说在这儿他没有强调他的福音，因为他已经说按照真理，对吧？按照公义，这些他已经说了。你说瑞牧师，你觉得他强调的是什么？他说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，你看人隐秘事的日子是什么意思？他说那个隐秘，请你们帮忙，隐秘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秘密的意思，对吧？就是人不知道的，是秘密的意思啊。我有个秘密，我不告诉你们。如果告诉你们，不是个秘密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偷偷的做事情，有的时候人都不知道。你看我，你觉得哇，挺好的，他是个牧师，有好的家庭，好的妻子，哇，他真棒。但是你不知道我所想的是什么，对吧？你说谁说的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要按照我们的动机去审判我们，去审判人，去报应我们基督徒。比如说我看一个穷人，我说哎呀，他很穷，我要给他一些钱让他吃饭，所以我去拿这钱，我去给他。在外边你们说，哎呀，你看瑞牧师他真棒，看那个人给他钱让他吃饭，哇，他是好人。但是可能在里面我就想了，哇，我是个牧师，他们看我必须给他买一些吃的。如果我不给他们，他们会觉得我是个不好的牧师，所以我必须去做。 我的目的是什么？给你看，对吧？不是要帮他，不是要赞美主，是要给你看。所以他说，哪天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，他会打开我们所有的秘密。为什么我们做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帮助人？为什么我们做好的事情？是因为我们要做好的基督徒？是因为我们要赞美主？还是要给别人看？我怕有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别人看，对吧？是给他们看。那时候我们站在他的面前，就所做的，如果我们的目的是错了，也会毁灭了，就没了，会丢了我们的赏赐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好了，我们会得到赏赐。所以在第一章，保罗主说那些外邦人的情况，说他们也犯了那个克坏的克憎的罪。犹太人都说阿们，被审判他们，他们也想了啊，我们比他们好，因为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我们做很多好的事情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要受神的审判。神要按照这六个那个原则审判人，他要按照这六个原则审判非基督还没信耶稣的，他要按照这六个原则报应我们基督徒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我们真的要注意，注意我们的行为，也注意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动机啊。因为有一天我们必须站在耶稣的面前，无论我们相信耶稣还是不相信耶稣，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。我们基督徒会有一个机会受赏赐，他会赐给我们赏赐。还没信耶稣的人没有机会上天堂去，他们必须受神的审判，他要按照这六个原则审判他们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